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绝对 C 位的现象级电视剧《权力的游戏》，以其跌宕起伏的剧情、大气磅礴的画面和巧妙精湛的演技，在全球圈粉无数。据剧集的原著作者马丁爷爷介绍，剧中尔虞我诈的权欲故事的灵感呢，就来源于欧洲中世纪的历史。而哪怕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还有一些让我们深感奇特的情况，追根溯源也和欧洲中世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比方说啊，有这么一个国家，该有自己的军队没有，但却有两个从外国来的闲散领导人。它的面积呢，还不到我们国家香港地区的陆地面积的一半，人口呢只有7-8万，历史上被大国当枪使争来抢去，好不水深火热。但现如今的人均收入却比邻近的两个大国还要高，这个呢，就是似乎只有在欧洲才会发生的传奇故事——安道尔公国。
从地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安道尔公国位于西班牙和法国之间的天然国界比利牛斯山之中，所以它诞生的历史也必然伴随着两个地区之间的战火烽烟。
行走小百科。
西班牙的阿尔罕布拉宫寄托着公元8世纪外来征服者摩尔人的回忆。当时信仰伊斯兰教的摩尔人从西非向西班牙、葡萄牙所属的伊比利亚半岛进军，不仅很快征服了西班牙南部地区，在那里建立了国家，还曾一度逼近比利牛斯山，威胁到了法兰克王国的安全。于是法兰克王国的查理曼大帝携手西班牙贵族和当时生活在比利牛斯山的安道尔人民一道，开始了对摩尔人的反击。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表彰安道尔地区人民的英勇贡献，以及在西班牙和法兰克王国之间设置缓冲，查理曼大帝在安道尔设置了教区，并且任命西班牙乌赫尔的伯爵担任主教一职。查理曼大帝的这一决定标志着安道尔地区政权的建立，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安道尔公国的国歌名字叫《伟大的查理曼，我的父亲》。
不过呢，看似微小的安道尔地区也逃不过法兰克王国分裂之后各方势力的权欲争夺。公元843年，法兰克王国内部一分为三：西法兰克王国、中法兰克王国和东法兰克王国。随后，这三个国家在权欲的角逐和吞并中，逐渐奠定了如今的法国、德国和部分意大利的国家基础。
世界真奇妙。
安道尔公国如今有两位最高领导人的原因，其实就是西班牙乌赫尔教区主教和法兰克王国，以及之后的法兰西王国之间你来我往、谁也不愿让步的结果。1278年，乌赫尔教区主教和法兰西国王达成协议，共同拥有安道尔的行政统治权和宗教统治权，安道尔晋升为大公国。
显然呢，共享权力并不能停止纷争，之后的数百年间，双方为独霸安道尔仍挑起过数次战争。直到20世纪的1993年3月14号，安道尔公国才举行全民公决，通过了宪法，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但安道尔公国仍沿用了两位大公为名义最高领导人的政治体制，这就是为什么如今的法国总统和西班牙乌赫尔教区主教也拥有安道尔大公头衔的原因，只是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权利了。
给两个外国人本国名义领袖的称号是安道尔公国特殊历史的结果，而其没有本国军队需要依靠法国和西班牙军队共同守卫的现状，也预示着三国的未来仍然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
只是呢，从历史的角度一路看来，安道尔似乎是一个弱国，但如今的情况呢，并非如此。从人均收入来讲，安道尔公国似乎还要比他两位麻烦缠身的庇护者要强一些。至于安道尔公国有什么生财之道，可能真的需要去那里走一走才能明白了。
剥离了具体的人物和其生命中的爱恨纠葛，我们可以看清楚历史的脉络，但也失去了历史的温度。权力的游戏之所以火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毫不避讳地还原了一个真实的人间世界。
而欧洲封建时期诸国之间纷纷扰扰的纠葛，如今呢，也已被自由民主的浪潮埋没在了新时代的日新月异之下。只是如果你有心细细捧起那片掩埋着无数人血和泪的沙土，抚摸那一块块曾经被体温呵护的砖墙，行走的意义即刻会变得不同，旅途的一切都会带给你前所未有的生命深度。
其实啊，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的影视作品中，或真实或虚构或修饰的那些封建君主们呢，似乎一直都是热门的被拍摄对象。熟悉中国古装剧的朋友应该都听剧中的皇帝们不止一次地说过这样一句话，叫做君无戏言。
那虽然说呢，只是简简单单的四个字，但是如果上溯其历史的话，真可谓是伴随着整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因为君无戏言最早出现于周成王桐叶封书鱼的故事之中。
周成王即位之时年纪尚幼，但也学到了作为君主经常会用到的礼仪性话语。有一次在和书鱼嬉戏时，周成王将一片桐叶削成龟状，并且煞有介事地说：
我以桐叶册封你。
要知道，在古代，事有史官，君举必书，天子的一言一行都是要记录下来的。因此，作为史官的义马上奏请周成王择吉日册封书鱼。周成王听到此话之后，很不以为然：
我们只是在做游戏，只是和他开玩笑的。
陛下，天子可是不能有玩笑话的。您说出来的每一个字都会被史官记载下来，然后行之于礼，见之于乐，一言九鼎，绝不能随意食言呐。
好吧，谁让君无戏言呢？
周成王一听此言也无话可说，于是就把叔虞封在了堂弟。自此之后，周成王一生不敢有戏言，言必行之。
君无戏言呢，一直以来是约束君主行为和显示君主权威的一个重要方法。当然，君无戏言呢，也非单纯的约束词，它呢，也是有着血的教训的。
历史上啊，言必信的君主很多，说话不算数的君主呢，也很多。君无戏言能够迎来他人的忠诚捍卫，那么君若戏言的话，也会酿成祸乱。
你比方说唐代的贞观初年，有人上书希望唐太宗李世民驱逐身边的奸佞之人。唐太宗呢，对此人说：我所任用的大臣都是我认为的贤德之人，你知道奸佞之人是谁吗？那个人说自己不知道具体的奸佞之人，但是有一个方法可以帮助唐太宗找出奸佞之人。唐太宗假装愤怒来试验群臣的反应，那些不畏惧雷霆之怒直言敢谏者就是正直之人，那些顺应唐太宗恼怒之情逢迎唐太宗意见的就是奸佞之人。
对于上书之人提供的所谓妙招，唐太宗却认为是馊主意。他认为流水清浊与否关键在其源头，君主是为政的根源，臣民如同流水，君主自行欺诈却要求臣民正直，这就如同水的源头浑浊，而希望流水清澈是根本不可能的。
唐太宗一直以来因为曹操言行多诡谲狡诈，所以呢，深深地鄙视他的为人。如果自己采取了上书之人的所谓妙招，那就如同曹操一般了，这不是实施教化的根本。所以唐太宗回复上书之人说，自己要以诚信治理天下，不想用诈骗之术引导世风，自己呢是不会采纳他的这个妙招的。
唐太宗能够成就一代功名，其实呢是有很多原因的，那其中诚信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他多次援引先哲之言、历史事例作为自己以信治天下的依据。孔子曾经提出过民无信不立，宁可不要粮食也要保持百姓的信任。历史上项羽攻入咸阳已经掌控了天下，但是他公然违背怀王之约，不守信用，最终是离心离德，被刘邦夺得了天下。如果他能够以诚待人，推行仁政，又有谁能够和他一争高下呢？
接过九重城关，我坐下马正酣，看那轻飘飘的衣摆，趁擦肩把裙掀，
踏遍三江六岸，借刀光做船帆，任露水浸透了断山，大刀劈你四眼，
针锋素雪多年，我与虎谋早餐，拎着雕叟的鱼弦，问我龙几两钱，
蜀中大 现，至春宵艳阳天，待到梦醒时分睁眼，铁甲寒意凛冽，
夙愿只隔一剑，故乡近似天边，不知何人浅唱弄弦，我彷徨不可前。春风素雪多年，我与虎楼早餐，拎着雕叟的鱼线，问我龙几两钱，书中大雨连绵，关外横尸遍野，
你的笑像一条恶犬，是群雄下酒宴，
谢绝残寻时而转，
想为你解玉簪，入巷间吃汤面，笑看窗边飞雪，举腰间明珠弹山雪，离琵琶玉庭前。入巷间吃汤面，笑看窗边飞雪，曲腰间明珠弹山雪，立琵琶玉庭前。
环球地理，
欢迎回到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其实除了方才我们给大家举的那些例子，历史上还有很多因为无信戏言而产生恶果的君主。春秋时代，齐襄公派连称管志父到葵丘去戍守，这个人事调动呢，是在收瓜的时节公示的。齐襄公和他们约定，等到明年瓜熟时节呢，就会派人去替换他们。
这样一来呢，两人就听命而去了，戍守了一年。但是等到瓜都收完了，两人还没有等到齐襄公的人事调动命令。是齐襄公忘了这件事情吗？不是的，朝中呢已经有人替他们向齐襄公说明情况，恳请再发调遣令。但是齐襄公没有答应，连称、管志父两人呢感觉是被齐襄公给耍了。盛怒之下，他们联合公孙无知及连称在宫里不得宠的堂妹，开始谋划叛乱之举。最后啊，齐襄公因为自己的不守信用而命丧黄泉。
西汉时期，汉景帝有一个弟弟，也就是后来的梁孝王，他深得其母窦太后的喜爱，起初和景帝关系也不错。有一次兄弟二人宴饮，休闲舒缓之际，景帝对梁王说，等我百年之后会将王位传给你。当时啊，因为景帝还没有立太子，所以虽然说梁王也知道景帝所说未必是真话，但是内心呢仍然是异常欣喜的。本就想立梁王为太子的窦太后自然也很高兴。
就仗着景帝的一句承诺，加上梁王有太后为其撑腰，日渐交迁，梦想着兄终弟及的那一天，等待着高登皇帝宝座的那一天。没想到等来的却是景帝立了胶东王为太子，梁王呢因此郁郁不平，派人行刺为景帝出主意的袁盎等人。事发之后，他回到梁国，整天是闷闷不乐，最后在懊恼和怨恨当中一命呜呼了。
无论是大臣还是兄弟啊，因为失信闹到最后都玩命了的这样的戏言啊，最好还是不要讲。当然在历史上也有君主戏言成笑谈的例子，古今谈概就记载了一个这样的笑话。
唐玄宗想让清勤不倦的牛仙客做宰相，怕朝中官员反对，便先向高力士询问，以求得到支持。但是高力士认为不宜用牛仙客为相。唐玄宗本来是想得到支援，以此推行自己的想法，结果反而先被将了一军，因此极为生气，赌气说，那就应该让康某为相。因为赌气，所以说出绝不可能的当宰相的一个人。结果有人将这件事告知了康某之后，康某却信以为真，穿着打扮一番上朝，站在朝班中，伸长了脖子等着宣布他为宰相的命令。
康某拿着个棒槌就当真，受到了时人的嘲笑。但是康某拿着的这个棒槌是有着久远历史的威严的君无戏言，所以啊，这个棒槌应该就是真的。只不过康某自己没有亲临现场，没有感受到君主的语气，而成了被人取笑的对象。
听多了历史呢，内心未免会变得有些沉重。接着呢，就让我们好好放飞一下心情，去热带海岛感受一下轻松惬意的休假生活吧。
阳光、沙滩、海边，这些独特的元素使海岛告别孤独。不过当海岛游日益趋同，千篇一律的景色是不是让你已经无法满足了呢？一成不变的行程是否让你感觉有些小枯燥呢？接着就让我们带你解锁一个别具特色的海岛——冲绳。
为了让你能够在这里 get 到一次与众不同的海岛旅行，我们为大家呢搜罗到了冲绳岛的六个特别体验，一定可以帮你克服海岛疲劳，让你的海岛旅行呢既舒适而且又丰富。
体验一，享受 VIP 服务的潜水之旅。要说冲绳的海面下藏着全世界最漂亮的风景，这可能不一定，但凭借着细致贴心著称的日式服务，一定能让你的这次潜水体验不同以往。去往潜水点的船上一般呢都会配有懂英文的导潜以及自带浮力的水母衣，这会帮助浮潜者摆脱救生背心的束缚，船上的热水淋浴间呢更是一大惊喜。
清凉间诸岛散落在纯净深蓝的太平洋中，白沙滩、能见度极高的海水以及五彩斑斓的珊瑚使这里呢成为了公认的潜水圣地，离那霸港船程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而靠近恩纳村的蓝洞，当地人呢叫做青之洞，是一个天然海蚀洞穴。太阳的反射光令洞中的海水呈现出不同层次的蓝色。石垣岛不仅沙滩好，潜点多，度假设施呢也挺丰富。
体验二，追寻熟悉的琉球文化。作为历史上曾经的琉球王国的所在地，冲绳在中国的明清时期呢是以中国的属国而存在的，所以啊，这里和中国东南沿海近似的文化血缘会让你找到很多似曾相识的感觉。琉球村虽然是一个旅游色彩很浓的主题公园，但是也生动呈现了琉球列岛传统的建筑、民间手工艺以及民俗。
不过呢，如果想有一番更深入的了解，还是建议大家去位于那霸的冲绳县立博物馆，花上至少半天的时间好好逛一下。虽说展品不算多，还有不少是复制品，但是布展呢却是相当用心，以各种形式深入浅出地诠释了冲绳的历史、地理和文化。据说有些福建人参观过以后呢，感觉倍感亲切。冲绳美术馆和博物馆位于同一个综合体内，需要单独购买门票。
体验三，从琉球王宫俯瞰冲绳海岸。首里城是冲绳为数不多的古迹之一，15世纪至19世纪它是琉球国的都城和王宫。但是古迹其实并不古，现在我们看到的首里城啊，是1992年复建后的产物，然而这里仍然很值得前来。
进入宫城之前，你会找到俯瞰冲绳的最佳视角，那就是正殿以西200米处的观景台。冲绳的标志性景观市区的红色屋顶和蔚蓝色的海岸线就在眼前，再向远眺望则是点缀在海面上的庆良间诸岛。
走入内殿，你不难找到很多和传统中国宫殿的相似之处，康熙御笔题下的匾额就高悬在王座之上。此外，进入首里城有若干个大门可以选择，那其中欢会门曾经是琉球王国欢迎中国皇帝所派使者的入口，你应该会选择这个。
体验四，在海底世界享用一餐美食。
几乎所有亲子游家庭以及海洋生物爱好者呢，都会把半岛北端的美丽海水族馆作为冲绳之行的必到之站。这座水族馆在海洋博览公园之内，围绕着世界上最大的水族箱构建而成，里面呢有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而拥有鲸鲨的巨大的黑潮之海如同巨幕影院，尤其令人叹为观止。
水族箱边的快餐厅呢，更是满足了人们在海底世界用餐的幻想，还可以参照时间表等着看潜水员喂食。海洋博览公园的另一个亮点是户外剧场的海豚表演，需要提前查询好演出时间前往。 由于水族馆离市区很远，所以建议包一天车，沿途呢可以参观壮观的跨海大桥、古宇力大桥以及万座毛景区等地。
体验五，尝遍冲绳猪肉的 N 种吃法。
岛上的烹饪呢，源自琉球王朝，冲绳居民的生活曾经是一贫如洗，所以酸性而且富有蛋白质的猪肉就成了补充营养的重要食物，反而呢就成就了这道冲绳的特色美食。
在冲绳啊，猪的每一个部位都是可以食用的。咪咪嘎是用醋腌过的细猪耳丝，用来搭配本地出产的啤酒，堪称是完美。Rafuta 是用姜、红糖、米酒和酱油炖猪肉，直到肉炖的酥烂。那如果你足够有勇气呢，应该去尝一尝伊卡苏米鸡乳啊，即是用章鱼的墨汁炖的猪肉。
冲绳最出名的爆炒菜品呢，或许是 Goya Champuru。那么它是猪肉和苦瓜加上岛上特有的韧豆腐混合而成的东西。还有无处不在的冲绳荞麦面，它是一种盛在猪肉汤里的乌冬面。最常见的是用猪排骨做浇头的 Soki Soba 和八重山荞麦面，后者呢是白色细面条，碗中呢以嫩猪肉作为点缀。
体验六，感受冲绳的日美混血文化。
在冲绳你会经常遇到一些英语水平远超日本本岛平均水平的普通居民，问及原因呢，他们很可能会告诉你，我的邻居们可都是美国人。对于旅行者而言，日美混血的文化呢，正是冲绳的一大魅力。很多人会选择北谷町的美国村作为落脚点，这里度假酒店云集，日落海滩的夕阳分外美丽，一到夜晚摩天轮便亮起了璀璨的灯光。
美国村的美食类型呢，也是极为丰富的，从正宗而便宜的回转寿司到高性价比的龙虾餐馆，以及北美特色的墨西哥卷应有尽有。另外，美国村的购物中心非常大，很多商品的价格比国际通更加优惠。虽说这里的海水和沙滩不算顶级，但是一边游泳一边看头顶的美军战斗机轰隆隆的飞过，绝对也是一种独特的体验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那如果说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呢，非常的欢迎大家去订阅我们节目的专辑。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おば、うちでそば食べようね。Thank you.
啾啾啾